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是在听你对万族万民每一个族群的心，而不是孩子我们家的故事，让我们听到你的故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都是要让这个世界每个角落都能够听到你的名字，让全部任何的语言都能够来敬拜你的独生儿子。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已经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能够放在有永恒生命有关的事情。这样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我记得以前我在旧金山牧会的时候，我们也有宣教团契。那通常我们那时候教会当然没有那么多人，那也是一个月聚会一次。所以我要先谢谢大家。我想这边是信友堂的宣教团契，那我想会有一些不同教会的。那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说每次应该是宣教团契的聚会应该是应该要更多人的，因为我想大使命绝对不是只给你们大使命是给每个基督徒的。但是所以现在我做了宣教士之后回到教会，我会想说其实教会不应该要有宣教团契教会应该要有非宣教团契，或者是有那些不在乎宣教团契，然后每个月要聚会要认罪悔改这才是我想说我们来这边应该是常态，因为我想说神很清楚的把我们要去万族万民的心意放在我们中间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去的地方当然是有点不一样有没有人在今天之前刚刚介绍之前认为巴布亚纽几内亚在非洲的？其实真的听起来，谢谢你，有一个很诚实，就是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当然是其实从香港菲律宾都有每个星期都有几班直飞的飞机到那边，是差不多六七个小时。那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光这个国家有800多个不同的语言的族群，全世界差不多1/10的语言都在那边。那我们到了巴布亚纽几内亚要把福音带到这其中800多个族群里面的其中一个之前我们要先学当地的交易语言。现在大部分的跨文化宣教士，我们讲说这些跨文化的宣教士其实第一个挑战不只是要适应当地的文化，而是要开始学习当地的语言。那通常我们如果真的要把福音带给未得之民的时候，不只要学一个，要学两个。所以我们到了那边，那800多个族群彼此如何沟通呢？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个很简单的所谓的交易语言。明天妈妈是不是给你报了一包汤姆烟呢？明天明天稍微容易把一包烟，星星的一包先。老婆娘，他说：“明天妈妈是一包汤，然后给你们把给你们不要不容易，明天老婆管了，明天把平安你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OK， 我刚刚说很高兴大家一起来，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主，听到神的话语，那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肚子，那是在巴鸟这个肚子是人的中心 ，OK， 把我们的肚子给神，来跟随他的话，一直到。永永远远，那当然你们没有人会讲那话，所以我随便讲，你们大家也不知道是。但是我们学了这个语言之后之后我们就到了这800多个部落，其中一个就是刚刚介绍的比彦的这个比彦的这个岛屿。那我们的岛中间是一个是一个活的火山，是一个活的火山，小小的。那这个岛呢离本土是差不多150公里，那我们进出其实是蛮麻烦蛮危险的，我们有三个家庭一起进去。那一开始我们到这个岛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但是有些人认为我们是他们死去祖先的灵魂回到岛上面，目的是要把好的东西好处给他们这个是有点像是世界地理杂志是真的是被这个世界遗忘的族群所以我想说那我想很快的等一下会有一些影片然后有一些影片给大家看但是在这个岛屿我们到了里面，到了上面，我们学他们的语言，那我们开始学他们的文化，我们必须自己盖房子，我们用的是接的是雨水，我们用的是太阳能我想过去的9年我们在岛上面，现在已经 八点多了，那通常我们在家里就只有一两个、两三个灯泡。那这是我们很正常的、很正常的生活。那边用的接的是雨水，那如果有时候没有就是旱灾的时候，我们就是小朋友必须到，我们就必须到海边去洗澡。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我刚刚说我们岛上面有一个有一个火山。那这个我想这个火山是蛮漂亮，有点像我们当然是没有岩浆这样子流出来，但是我记得一开始我们搬到岛上面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寂寞的感觉。那我们的房子就在差不多离海岸一百公尺左右，那晚上就可以听到，因为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海岸打到岩石上那样的感觉。那个大海，你就想说我150公里其实是很远的。我查过了，从台中到对岸差不多只有160公里而已，所以我们是住150公里离岸边。那往外面看是看到一片的海洋，但是你往回头看就是一个活的火山在我们家的后面。那一开始其实会有很多的会感觉很有危险，有迫切感。那时候有些感觉说，哎呀，好像在地上，在外面那挖个洞，好像岩浆就会喷出来一样。因为我们家是住在火山底下的旁边，但是你知道，慢慢的住在那边久了之后，其实我们就习惯那个危险性、那个迫切感，我们就习惯。那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世界每个人万族万民需要听到福音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会有那个迫切感，有那个迫切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但是你凡信他的不至灭亡。但是你知道在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八节怎么说？第十八节，如果你们有翻到的 ，OK， 第十八节有晚念。我们刚刚看到十六节是我们听起来很甜很甜的福音，但十八节说什么？信他的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怎么样？罪已经定了。所以福音是有危险性的，住在一个火山岛是有危险性，但是一样的，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有危险性的。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但是不信的已经定罪。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家庭的冒险，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像世界地理杂志看到好像很精彩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福音的急迫性，福音的危险性。但是有点像我们家住在那个岛上，我们基督徒来到教会久了，我们习惯了，我们忘记其实福音是有迫切性，福音是有危险性的是有危险性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真的不是好像我们家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神在万族万民，在你在我在信友堂，在世界每一个教会敬拜他的名的教会的中间，他所要成就的事情那我们到了那个岛里面我们花了四年盖房子、学语言、学文化我们2008年进去我们的团队2008年进入，我们2009年到2012年的时候听到福音我想我不想花太多时间一直讲有关我们那边部落，我想直接放一个短短五分钟的短片让大家看那边的情形。我们就要放2013年的，我前面的灯可以。Yeah.
selamat ni meja jadilah sogocina kabaca ramarantak Jesus selamat ni meja
教会的情形，那如果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以看2016年，可以看到，哎，这三年四年，教会的成长，一直到我们去年十月的时候，有第一代的长老已经安立。你们刚刚看到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岛上有2000人。那一开始我们在开始福音课程的时候，第一天有250个200人过来，慢慢的减少，开始。任何来的人，他们回去会被打、被骂、被笑，那有很大的迫害。那其实你刚刚看到每个基督徒，第一个基督徒，其实第一代的基督徒都因为福音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我刚刚说，如果说来到教会回去会被打，会被他们的主产他们的他们所种的。的田都会被拿掉，都会被他们的父母所不要。但是也是在这样迫害里面，其实教会一直的成长。一个要付代价的信仰，其实是可以考验到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站在什么东西上面。你刚刚看到的其实都是我们岛上面可以说是最坏的人吧。我们岛上面是，你刚才看有国王，那国王我想神是很有，神其实是很策略性的让国王也是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不是说酋长，我说国王，因为在我们文化里面，其实国王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能力但是除了国王之外，其他看到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在我们的语言里面都叫他们是 Dalu Wadi Enga Tamar 的意思是在落叶下的人。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的地位是在地上，而且是比地上还低的，是那个烂掉的叶子 Dalu Wadi 是这个叶子的下面，这是你的地位。那我们的教会大部分在我们的岛上面的，他们都说是 Dalu Wadi 的同胞。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想在哥林多前书很清楚的说，神拣选哪一种人来做，神拣选这个世界上认为是愚拙的，认为是软弱的，来让那些强壮的人有智慧的人得羞耻。那也神就是这样子神就是这样子建立那边教会。那其实今天我不想花全部的时间讲有关那边的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这一代华人的基督徒，在普世宣教，甚至我直接说在跨文化宣教上面，你跟我的角色是什么，你跟我的角色是什么。我想马太福音28章很清楚的 大使命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施洗，把我所教给你们的都交给他们，然后呢都教训遵守我，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年。 OK， 这是耶稣很直接给那些门徒大使。耶稣在三年之前，他在十字架之前的那三年，他教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吗？他教了很多，我们要怎么祷告，人家欠你钱你要怎么样还债，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的敌人，他教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们没有发现，当他在受难复活之后，他只教导了，甚至是不是教导，他只命令了一件事情，他命令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大使命，你们离开这边，离开这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把我所教给你们的东西全部给他们。这听起来不像是建议，这听起来像是命令。我们很清楚知道说大使命，我们常常说是在什么，是在马太福音的最后面。但是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由我来念路加福音的最后面24章46节，耶稣这样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一样的命令，一样的命令。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一章，耶稣又这样讲，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并被定罪。很清楚的，我们也知道说什么，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呢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又来一直到全地，直到地极。这个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命令，这个是不是只给宣教士的命令？我想很多人问我们说，哎，维恩乐群，你们本来在美国牧会好好的，我们本来在矽谷那边牧会，那我们为什么离开？哎，神怎么样感动你们？神怎么样呼召你们？那我想我们华人在决定我们要不要去全时间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有关呼召，我们常常会问有关感动，神怎么感动你的？神怎么呼召你的？ OK， 我们刚刚看到神在经文上面很清楚的命令你跟我，不是只有宣教士，而是教会任何信他的人，说所以你们要去。 OK， 你们有些人看起来很紧张，我完全不是说明天你们大家都要去非洲，不要紧张。但是很重要的大使命不是只给宣教士的，大使命是给每个基督徒。那常常会有人说，哎，这些我没有，我觉得这宣教士的事情，那教会服事是传道人的事情，那我愿意，但是我还没有受到呼召，我还没有感动。我这样问你们好，如果有一个小学生6年级，那他回家，那他跟有一天回家，他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今天晚上决定我不要写功课。那妈妈问他说，哎，为什么？这个6年级的小学生跟妈妈回答说，因为我没有感动，因为我没有呼召，就是我所以我不写功课。我想这个小学生屁股可能会不是很舒服啊。我们刚刚听耶稣很清楚的在每一个福音书里面很清楚的命令我们要去怎么样跟宣教普世宣教连结。这个当然不是，我想要 OK， 真的需要听到我现在在讲的其实是现在不在这边的人。 OK， 所以你们在这边 OK， 但是一样的，我们要传递很重要的事情，是神给我们普世宣教的命令。这个不是怎么样，我们要等一个，这是一个服从，到最后是一个服从的事情。我不相信神耶稣命令2000年前已经把大使命给我们了，那这2000年之后，现在全世界还有3100个不同的族群语言还没有听到福音，这是因为他没有呼召够人呢，还是我们太忙 我们没有去服从我们应该服从的东西。我想当一个基督徒很清楚的看到神的话语，很清楚看到说，神啊，你已经命令我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值得我把我生命砸在这个上面的事情，这个就是神感动，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有的时候我们，你们也知道，在不同的章经节，有的时候读我们没有感觉，但一有一天一打开神，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去回应的经文，这个其实就是神对我们很清楚的呼召，很清楚的感动。你知道我们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啊，那边啊，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宣教师。那啊，在部落里面有些是第二代，那甚至是第三代的宣教师，整个家族都奉献给啊部落丛林里面。你其实问大部分在那边的宣教师，神怎么呼召你的？他们会说，神没有呼召我，就是我读了这本书上面所命令的事情，那我就去回应了。OK。我很小心，我完全不是说一个人随便就 OK 买了机票我们去工厂，不是。但是神很清楚在圣经上面命令我们该做的事情，当我们愿意，我们看到说这是自我，当我服从神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比我任何生命中其他做的事情更重要更值得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让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的眼光改变，那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很清楚的就去就去服从。其实当我们在一开始要去海外宣教的时候我有一个高中朋友就写一封信给我，那他不是基督徒，那他写个短短的 email 给我，他说，我很羡慕你，你能够活出自己的梦想，你去那边能够把自己的梦想活出来，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好像一个很精彩要去南太平洋啊，在那边很精彩。那他不是基督徒啊，但是说实在的，其实在教会里面啊，有的时候我常常在不同的教会分享，有时候讲道完之后会有弟兄啊过来。以前我们就住在一个海岛，那我们的岛上面，大家在海岛上面，我们就是只是吃鱼嘛。那以前有一些我们岛民钓鱼的照片，我会放在我们的事工里面，但是我现在都拿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有放在钓鱼的那个时候，常常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不止三次。当我分享完的时候，当我把神的话语给大家完了之后，完之后会有个人过来跟我握手，他说：“我哇，好羡慕你哦，我也很喜欢钓鱼。”然后会有家庭主妇过来跟月慈说：“哇，你这边好好，你吃的都是有机的东西啊。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也不是三次。我要钓鱼的话，我难道不能在这边钓鱼吗？我们要吃有机的，我们有钱可以在这边买。在那边，我甚至可以跟你们说，如果不是因为福音的关系，我不会多留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一秒钟。我们的疟疾的登革热，我们在外面前五年，我们跟外面只有一个简单的 radio 无线电。那我们其实是我爸爸、我父母几个生日我不在这边，几个过年我不在这边，我的小朋友没有在一个我们所谓的正常的教会长大。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不是要在一个地方自己盖房子，我的梦想不是要看到我的孩子在那边得疟疾，我的梦想不是看到我的妻子得乳癌在那边没有办法照有 schedule 的去医院继续去检查追踪。我的梦想是能够在这边过很正常的生活。我的梦想是我的孩子能够在主日学里面每个圣诞节来这边有个小羊的衣服坐在这边，然后演个圣诞剧，我们很好的生活。但是你知道哥林多前书七章九节说什么？我们的命是什么？是神重价买的。你的命、我的命、我们的生命是神用重价买的。所以我要问你们，我的梦想算什么？你的梦想算什么？你的人生计划算什么？当我们的计划跟神的计划冲突的时候，是谁要让步？还是我们把 我们所计划的人生，说神啊，我人生计划这样，所以你可不可以签个名？在宣教上面啊，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个我们很清楚对啊神的话语的认识。OK， 我要再次说，我不相信每个人都需要去巴比伦牛津那样，我也不相信每个人神呼召每个人要去做宣教士，但是。同样的，现在有3000多个不同的语言族群中还没有听到福音，那是不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很清楚的去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排名，你知道我们说什么对你最重要，你可以生我们工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家庭、你的太太，啊，你的学业，啊，你的兴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排名。那常常我们会说，OK， 神是第一，家庭是第二，工作是第三。那我可能有的时候太太会说，啊，你骗人，其实工作是第一，然后什么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排名。啊，我不知道你的排名是怎么样。那以前我也有排名，神、家庭、孩子。有的时候不同的人生光景有排名，有不同的改变。如果 我这样问你，如果我今天回去，今天我的太太没有来，你们刚刚其实这样有至少看到她的照片，如果回去我今天跟月子说，月子，我非常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我跟你讲，你是在我的生命中你是排第一名，我非常爱你，不要忘记你是第一名 ，OK。但是呢，隔壁的阿朱 ，OK， 隔壁的阿朱 ，OK， 他也是组内的。隔壁的阿朱，他在我心排第二名，他是第二名。对不起，月子，你不要生气，你是第一名哦。OK， 那右边的邻居他阿花 ，OK， 我跟你讲，他算第三名，第三名。月子，你不要生气，你是排第一名。你认为他会接受我这样子说吗？不会嘛，对不对？为什么？在婚姻里面，他要做的不是第一，他做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唯一。十诫的第一条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神没有说在全部的神里面我要排第一，他说除了我以外，不要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不要有别的神。所以我们的生命，我先。因为我们怎么样去排名？当我想今天来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当然是神在部落里面所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价值观改变，当我们经营我们生命方向，的眼光不一样的时候，我相信神自然的会把很多人放在工作岗位上面，在家庭里面，但是会有更多人很自然的。就会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族群里面成为神福音的福音的出口。我想宣教的回应不是只是一时的感动，跟我们好像 OK 神，我反正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计划，那你要我去做宣教士的话，你需要来呼召我。那神说，我已经把那么多的命令给你了。其实宣教的回应不是神啊，我愿意去。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改变我们对生命的价值观。我们怎么样去看啊，在我们的生命中看到有永恒的价值。我今年40岁，我可以跟你们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41岁的生命。在这个第四章，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41岁的生日，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没有人能够跟我说，我一定会活到41岁。在这个地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45岁的生日啊。月子，我的太太现在癌症又复发，我不知道她会有多少的日期。但是你知道，我知道我会有252岁的生日，我知道我会有2526。所以我知道会有永永远远千千万万年的生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确据。你现在所经营的生命，你在经营多少年的生命？ 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我生命要做决定的时候，当我看到宣教，当我看到服事，当我看到家庭，当我看到工作，当我看到我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在做生命的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怎么样经营你的生命？你经营的生命是多久的生命？我不是说我们在救恩里面所确定的，我在救恩里面，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那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有永永远远的生命，但是我说经营是，你明天早上起来，你怎么样看你的生命？你所计划的东西是什么？你所担心的东西是什么？你所去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你所放你的时间的东西是什么？你在经营怎么样的？你在经营怎么样的生命？如果你是经营一个永永远远生命的话，我再次说，我想神会很自然的把更多的人带到万族、万族、万民中间，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如果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只是经营那60年、70年、80年的生命的时候，那就是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那我们可以有很多每个月的宣教团契，但是万族万民一样的还是没有听到福音。更重要的是，那当我们已经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很自然的神会把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带到万族万民去。我本来没有要分享这个，但是刚刚介绍的时候，有人说就是刚刚介绍的时候，所以我的父亲是医生，那我们的家族那时候我算在三代中间，阿贝什么一大堆的，就是有十几个医生的。那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医生的第二代。那医生的，尤其是华人医生的，价值观常常是还可以干掉石头，可以烂掉，但是我还是一定要成为医生。那我没有照我父亲的意思去念医学院。那我的弟弟也是传道人，我的妹妹也是宣教师，所以我们家三个都在服侍神。那我爸爸是基督徒，但是他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痛。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我住在台中沙鹿，是一个小镇。那我说在大学的时候回到台湾，那有一天睡觉起来，就听到外面，我一天睡觉起来是被外面的鞭炮吵起来了。在小镇的时候，就是有什么大事情，大家反正就不管放鞭炮，啪啪啪啪啪啪，我就起来。OK， 发生什么事情 ？OK， 隔壁我们家隔壁也是住一个医生，那他的孩子考上了台大医学院，所以整个街上都是花圈花，啪啪啪啪啪啪啪吵起来。隔年的暑假我又回到台湾，我暑假都跟那时候在加拿大，我回到台湾。有一天早上，啪啪啪啪啪，我又被吵起来，又是放鞭炮，发生什么事情 ？OK， 隔壁的老二又考上医学院了。OK， 你知道，当我跟我的父亲说我要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人帮我放鞭炮吗？没有人帮我放鞭炮。但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鞭炮是要在天上放。你的鞭炮，你所庆祝的，你忠心良善的仆人。这句话是以后我们会听到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所经营的生命，重要的经营的生命，是有永恒，用永恒教育去经营。那我想神也会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在我们中，我们生命每个人的中间有很清楚的带领。不知道有没有超过时间但是我想请你放最后2016年，这是我们。去年生命我们教会那边。那我想在你先停一下，我很快的解释一下在我们的语言里面，我们现在圣经已经快要新约已经快要翻译完了。那我们的在我们的语言里面，当然没有基督徒这三个字，就是，基督徒是什么？所以那所以一开始有第一批基督徒诞生的时候，他们就讨论，开始讨论说，那我们要称为我们自己是什么？所以他们就最后就决定 ，OK， 我们是 Ein Bet Maridi， 就是你直接翻译说活人。就是我们现在是有永永远远，我们就活人，就是你在我们的岛上直接你是基督徒 ，OK， 你要 Ein Bet Maridi， 我是一个活人。那我们怎么称非基督徒呢？就是 Ein Bet Maridi， 就是死人。 OK， 那我们常常会那边两个人走过去，你他妈马蒂可以马里里哦，你马蒂 OK， 那边是那两个是死人 ，OK， 我们需要把福音给他们，这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对话的。那其实，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个并没有好像骂人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来形容，就是这样子来形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你们那边你们大家看到的就都是我们所谓的活人。那我希望你们刚刚你们大家看的时候这样好，你们先看，我最后再讲个两分钟，然后最后就把时间交给你。
Thank you.
我想 我希望刚刚你们最后有看到，其实在刚刚你们看到第一个影片，在教导的在实习的被钉十字架的都是白的。那在我们的岛上，你不是黑人不是白人，所以他们叫我也是白人。但是刚刚看到最后，其实是本来是讲到的是白的，现在变黑的；本来耶稣是白的，现在变黑的；本来亚伯拉罕是白的，现在变黑的。现在就是我想建立属于当地的教会就是这样子。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去接触另外一个岛，离他们差不多30公里的另外一个岛，准备要把福音给他们。我们已经讲很清楚了，这个第二个岛我们宣教是不去了，这个是神的大使命，是交给任何相信他的人。那他们既然已经成为神的孩子，那他们有大使命的托付。那他们去第二个岛也是对他们讲，基本上就像我们飞到巴布亚那种那样，好像我们觉得说好像他们是两个岛屿，根本肤色一样。那但是当你离开了自己的岛，你没有自己的地可以耕田，你没有自己的地方可以钓鱼那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受苦难的那但是一样的，他们是用永恒在经营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这个是值得的。那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我们全家还能够在回去岛上面做一个跟岛民说个再见，然后直接很正式的把教会从宣教士的手上交给他们。所以你们如果记得的话也继续替彼岸教会祷告。那我想有些人有收到我们的代祷信，那你们可以很自然，你们可以很自由的继续去就是转，就是中文卡住了，就是转机这样我想最后5分钟，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通常我们分享完之后，就是大家会其实是很难在短短的40分钟之内把一个族群从死人变成活人的这个情形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任何的回答，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任何的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把
先要是您刚刚讲到说，还是有一些就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他们受到在岛上还是有一些逼迫，所以我好奇说，在那个岛上，他们也许本来的信仰或者世界观有什么地方是冲突的？对你自己来说，你怎么去克服那个处境上面的差异
？OK， 基本上我们的岛民是泛神灵论那所谓的就是部落的泛神灵论，所以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石头，他们看到的不是石头，他们看到石头加上这个石头的灵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树，他们看到的树跟灵魂。那在岛上面晚上大家有的时候不太敢走路因为他们觉得说祖先的灵魂会在岛的后面那至于说对我们的冲击，其实是我们一开始很清楚，我们的机构去接触他们，我们跟他们讲。我们愿意来你们的岛，那当然我们也不是有一天我们就坐个船，然后去那边就开始盖房子。我们之前要先去跟他们沟通。那一开始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去做4件事情：第一，我会学你们的语言；第二，我会把你们的语言变成文字。他们现本来的语言是就像我们原住民的语言，本来只有说的，现在他们现在开始会有开始可以写了。就学语言，把他们的语言变成文字。把神的话教给他们，然后再来是把就是教导给他们，教导他们神的话，再来是把新约翻译给他们。这4件事情，你们如果愿意的话 ，OK， 你们要必须2件，你们要先基本的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是你们不会把我们杀掉或怎么样。第二是你们要把一块地给我们，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他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宣教师。那至于说他们泛神灵论，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事情我这样讲好了一开始我们去之前，他们已经跟彼此，这是我们之后才知道，他们已经跟彼此说，我们都不要，我们要这些宣教，我们要这些从宣教士来的好处，我们要他们的医疗，我们要他们的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所信的东西， 我们最深最深的那些所信的鬼神那些，我们不要跟他们讲。Okay,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不是短宣队，我们不是一个透过翻译要跟他们沟通的。今天我们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们钓鱼，我们一起跟他们钓鱼；他们去种田，月子跟他们一起去种田；他们流汗，我们一起流汗；他们生病，我们帮他；我们生病，他们看着我们生病。我的孩子在那边一起长大，在那边在那边长大。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长宣，我们没有短宣是没有办法完成大使命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住在那边。那所以一开始他们已经讲了，都不要跟我们讲，不要跟这外面人讲我们到底信什么。但是一年之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之后有个人过来敲门，我说：“啊，我晚上会来找你，现在就在这边，你为什么你要说什么？现在跟我讲。”我说：“我晚上来找你，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到晚上就过来，啊，他就带了一些祖先留下来一些作物啊巫术的东西跟我过来说。我们已经都讲说不要跟你讲，但是你基本上已经算是我们这边的人了，所以呢，他就把他们祖先的巫术什么都跟我讲。那基本上为什么他这样跟我讲？因为他们自己活在泛神灵论的啊，这些的，他们其实对啊鬼神有很多的恐惧跟问题啊。这个不像我们有很清楚的教义，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我们的神，但那个是他们不知道。鬼神这些灵魂会怎么？所以他们也想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长期跟他们住建立的关系，到最后，因为他们自己过来跟我们说，把他们本来说不要说的东西全部都跟我们说了。所以这样，
哎呀，我这个东西。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太神机构，哎，这边你可不可以试一下讲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机构，最主要是在做哪一方面的施工？
Okay.
然后
Yeah, 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差会啊 ，New Tribes Mission 啊，我们的差会差不多是啊，就是基本上 New Tribe 就是部落啊，我们就在全世界啊部落啊原始部落里面做服饰，我想在亚马逊河啊，在南美洲的丛林里面，菲律宾的山区啊，印尼、巴布亚纽几内亚、蒙古啊，就是只要是。城市的话有太多的差会就是在城市里面，那些在部落搬进去长期跟他们住的的机构跟宣教是愿意这样做的比较少，所以我们的机构是在做这方面的施工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呀，就是去比较远的地方呀。OK，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之后，我就把时间交给 OK 哈。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你们是基督人一起进去嘛？那后来有提到说有医疗，然后有翻译圣经，所以说你们是有一些会你们这一轮进去是有一些专业上的配搭嘛？就在事前规划说，哎，谁是学什么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想问就是，你刚刚说那个，说你一开始谈就谈说会教文字，那对他们来讲？这个文字除了圣经之外，他们还会用到别的文字吗
？OK，OK。第一个是我想我们在我们的差会在要去进去部落之前的训练是两年的时间，那这两年其实是算蛮长的。那两年当然会有一些基本医疗的东西。那有没有专业的呢？我们有专业的祷告，但是完全没有专业的医疗。这样基本上是150公里，有的时候。出了状况就真的是我记得在第二年的时候，有一天我跟我部落的各位朋友去种田，那我忘记带水，那整个路上没有属于他的椰子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椰子就摘下来，那晚上我就脱水，然后就肾结石。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肾结石过，就是很痛的，就是那。我就用无线电跟我总部的医生那回答，那基本上他说，那你要么就跳上船，然后坐150公里的船程，然后再坐2个小时的小飞机到总部来，在这边痛，或者是你就留在部落痛，反正就是你这样，那就是这样跑。那所以我真的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在，我在哭，我在叫，那。当地的人，比如说 听到，就是他们也都知道，就是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太多的太多的训练，但是一样的，我们的部落的文化是他们可以为了一个椰子一颗芒果就那种开三刀互相砍。你刚刚看到有一个照片，就是背上伤，那个就是用开三刀砍。那到最后，月子就跟他开刀的他乳癌那样就切除了。那之后他就跟他的医生说：“哎，我是那边的宣教师，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缝？怎么样缝伤口？”所以这个医生还不是基督徒，他就花了一个下午，他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就教我的太太怎么样去缝。所以所以过去的五年，我们岛上面有什么大的欧豆完了之后都会基本上到我们家，然后就缝一下。这是刚刚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文字有我们也鼓励他们不只是在信仰，那在文字上面不只是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也来上我们识字的课程。那我们也是鼓励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历史能够很清楚地写下来，这也是一开始我们承诺他们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在一个从来没有文字的文化里面当一个人可以把我记得有一个不识字的妈妈，她开始写在毕业了，然后写在一个纸上面，她对她来讲好像是变魔术一样。她说我现在可以把我心里面的话我写在这个纸上面，那写完之后呢，没有人可以改变，就是我很清楚的，没有人可以把这个东西再扭曲。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没有文字的我跟你讲的话，没有根据，我们岛上面留言大家就说谎什么的，基本上就是那但所以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是我想时间有限，好吧，我很快做个祷告之后我把时间交给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放在十字架上，你用重价把我们的生命买回来。主，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是死人，但是你把我们成为活人，是一个有永永远远我们经营那永永远远生命的活人。主，就让我们这边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明天我们现在开始所经营的生命已经不是那在书局看到的人生下半场或者是退休之后要做什么，我们确信，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一个永永远远永远不会销毁的生命，也让我们把我们的每一天能够放在跟永恒上面连接的事情。主啊，现在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族群没有听到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还有那么多只是死人的部落跟族群，使用我们的生命，你已经命令的事情，就让我们用那有永恒的价值观，我们来服从，我们来顺服，我们去得着你已经准备给我们的奖赏。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